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呢，是从中国的鬼城现象来透视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曹长青先生。曹先生您好，能听到吧？曹先生，曹先生在不在线上？
啊，
哦，对不起，
还没有连上。
对，现在今天这个联系呢有点问题。
嗯，
好的，那么就说到这个，刚才曹长青先生要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经济啊，这个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迟迟的没有引导上这个消费型的经济，就像美国这样。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的专家呢他会做一些这个分析。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房地产呢对于中国经济它这个走向呢究竟会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其实呢，就是我们从过去好几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就是说始终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媒体在分析说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要这个泡沫要爆炸了，房地产市场要崩溃了。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呢，好像这个不仅没有真正的这崩溃，反而呢看到一些这个一线城市呢，他们这个房地产价钱仍然在这个节节攀升。那么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这样，我想接着就是刚才的这个话题，我们刚才谈到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中国的前两任总理啊，就是从朱镕基开始一到温家宝，一直就在谈我们要拉动内需，拉动内需，要说是因为这个西方经济界啊，特别是美国许多经济学家就一直就认为中国的这种发展的这种速度啊，这种模式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发展模式。虽然这个速度很快，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 GDP 的总量已经超越了日本啊，然后已经是成为了第二了。那就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这样，我想接着刚才这个长青这个话题，是和这个中国的这种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的这些地方官员，各级的这样的这地方官员，无论是市长也好，县长也好，省长也好，他们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上面任命的。而这些地方官员，这些官员他们为了就是说要向自己的，他们要这个要升迁，他们要拿出来所谓要拿出来让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东西啊，要让他们看得到，要让他的上级看得到，所以呢他只能就是说来加快自己这个城市的这种基本建设啊。我这个市长上任，我修一条路，这个市长下来了，我要修一座桥，所以让我的上级看到
看到所谓的这个业绩。
而且呢去一味的去追求这个地方上 GDP， 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中国的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呢一直内需上不去。听说好像导播告诉我说长青回到线上了。长青，我刚才一直接着你的话题在谈。
就是您刚才曹先生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中国呢一直试图要把这国民经济的这个主导呢从这投资型引导的向这个消费型这个方向走，但是到现在也为止呢也没有成功。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我刚才谈了起码有两个明显的原因。一个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手里没钱呢，你说内需的话老百姓敢花钱手里没钱怎么花？你敢花也没有钱呢。第一个为什么没有钱？因为你现在看来，我们看去年年底2012年年底最新的全球人均收入的报告，全球国家130个国家排名，中国排第几位？第127位，倒数第四名，排在伊朗啊、突尼斯啊、哥伦比亚啊等等黎巴嫩的这种国家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太低了。你像今年4月份联合国做了一个民调，72个国家就说你在这个买东西，你的每个主要城市的这个人均收入的花销的比例，像北京的话，如果一个人想买这个10公斤的面包，北京人呢需要工作28分钟，纽约人只需要工作13分钟，也就用一倍的时间。你要买只好的手机，北京人需要工作128个小时，纽约人只需要工作27个小时，128对27你差多少？所以人均收入还是很低的，跟中国过去这些年什么人均经济增长率 10%、11%、89%这种高生产率，最后没有真正实惠落到老百姓手里，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老百姓的钱包的增长、收入的增长没有成正比， 这没有收入，没有那么多钱怎么消费？要是刚才我谈过了，有了钱了又不敢消费，你房那么高，那么多鬼屋，房价那么高，导致有医疗保险、福利等等，中国政府跟不上，担心呢，所以有钱都攒起来了。中国的储蓄率达到51%以上了，也就100块钱，51块钱存到银行，大家都存起来，不敢消费。所以本来收入就低，那么现在又担心又高储蓄率，这两条导致了中国的内需。大众消费提高不起来的，而今后短期内也看不到一个明显的效果。
嗯哼，那么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又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呢，就是说到中国房地产这个泡沫问题，那么一方面是老百姓这个收入呢非常的这个低，同时他们也把它储蓄在银行，那为什么与此同时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却是越吹越大呢？
当然你现在中国的房地产严格说是官商勾结了，基本上今天你房屋的建造必须是根据市民的需要，根据市场来建造，而中国很多现在是炒作，我拿到地皮了，我银行通过这贿赂官员拿到这个低息贷款了，我就在什么地方搞一个民堂，搞一个什么建设，然后通过这个贿赂记者，中国很多记者也在参与这个腐败大军了，一起联合的炒作，构成一个影响，构成一个信息，构成一个炒作，然后就老百姓你买了以后最后烂到你手里了。这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居高不下，包括出现很多鬼屋，主要是中国的经济政策，第二个你这个社会的腐败，官商勾结，企业和这个政府的勾结，包括什么私人企业家入党啊，直接成为政府的政协委员，跟政府勾结在一起，这些都是鬼屋的原因之一了。
嗯，长青，我想接着这个话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啊，特别是海外的议论呢也比较多，就是说出现这种泡沫的现象，大家都在讨论现在这个房屋的价格这个涨得已经是太不像话了，太高了。刚才你也谈到这些现象，可能造成这些现象这些原因。那么现在海外就有很多人就担心啊，说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会不会像几年前啊，美国这边的房地产，现在就在美国这个实际上这个金融危机这个来临之前的时候，一下子就破了，这种破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当然几年前这个很多经济学家就在探讨中国房地产泡沫化崩溃化，你像日本原来也是这样的，日本原来认为是日本1亿多人，日本那么小的几个岛屿怎么可能承受人口密集那么高，那既然是一个需要房子了，说猛建房子，说日本怎么可能房地产破产，不能呢，大家那么多人那么小地方当然需要更多的房子，结果日本最后房地产崩盘了，整个泡沫化了。那中国的话完全存在这个问题，会不会像美国这样，完全可能，但是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没崩盘，去年很多专家就说今年一定崩盘，但没有崩盘，就是中国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维持自己所谓稳定，采取人为的措施来保持这个房地产不崩盘。其实如果政府不直接干预的话，那房地产早像美国的房地产崩盘了。美国政府上届的乔治布什总统就没有经过国家之力，美国的外汇，美国的这个全部国家的经济体都是很大的，经过全国家之力来全部的把这个阻止房地产崩盘，还会采取一定的这个措施的，但是没有，国家没有全部来干预经济的。而中国政府是全面通过干预经济来保持政治稳定、政权统治，这个所以导致中国经济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化被推迟了。但是这样下去很可能会崩盘的，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嗯哼，那曹先生最后呢，很短的时间，大概40秒，就是简单的讲一下，从中国、美国这个两国的房地产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房地产情况呢，看中这个两国之间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指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这关系呢？
当然说一般谈到了说你和美国也有房地产崩盘呢、啊、或者现在美国还有像底特律啊国家这个整个城市破产了，包括美国是中国现在有10几个鬼屋鬼城啊，美国现在有9个城市也是破产了，但美国的破产主要不是房地产造成的，美国的9个城市主要是预算，你的赤字，你的国家这个赤字还，你政府还不上，那导致破产的。而这个破产都是小城市，这9个城市只就8个都是很小的，所以主要底特律的破产不是房地产，主要是这个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尤其是这个黑人暴动把白人赶走了，治安严重恶化，说这个两个是不同的。但从整体来看，美国人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中国了，因为美国人的储蓄率可以看到了，中国51%存起来了，美国储蓄率多少，美国是2.7%，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平均储蓄率才是19点几，也就不到20%，而中国是50%以上。所以从这一个就看出来哪里老百姓放心，美国老百姓对政府有信心，所以才不把那么多钱存起来，不对未来恐慌。而中国的储蓄率节节上升超过50%，说明就这一点也说明中国老百姓的政府缺乏信心。
好的。 好，那么这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那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